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以尼日利亚为基地的博科圣地极端组织已经成为西非和中非的威胁，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计划与之战斗。奥朗德在巴黎与来自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之后，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 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上个月绑架了300多名尼日利亚女学生， 尼日利亚官员说仍然有276名女孩下落不明。 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表示同意，他说博科圣地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恐怖主义组织，他说该组织的行动如同西非洲的基地组织。 乌克兰政府官员讨论了如何结束该国政治危机的途径。与此同时，基辅政府的选举委员会警告说，部分东乌克兰地区亲俄分离分子的反叛有可能扰乱下周举行的总统选举。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乌克兰中央政府与地方领导人星期六举行了第二轮统一会谈，不过没有宣布取得任何进展。曾经参与 夺取东乌克兰政府办公楼的分离分子没有受邀与会。在基辅，中央选举委员会呼吁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确保东部的安全。该委员会说，局势动荡会阻止近200万选民参加5月25日的总统选举投票。该委员会说，由于分离分子发出威胁和他们的非法行为， 选举委员会无法在东乌克兰大片地区为选举做准备。自4月初以来，亲俄武装分子已经控制了10多个东乌克兰的城镇。虽然乌克兰军队一个月来发动攻势，但是仍然没有夺回主要工业区敦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控制权，那里的反叛分子不理会基辅和西方的反对，宣布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共和国。
老挝官员说，一架载有大约20人的老挝军用飞机星期六清晨在老挝北部地区坠毁，机上人员中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皮吉中将已经被确认在飞机坠毁事件中丧生。美国之音老挝语组说，川矿省发生的空难死者中还包括万象市市长。 有报道说，至少3人在坠机事件中免幸免于难。不过，有关当局还没有公布这些事件的细节。飞机坠毁的原因目前也不得而知。有关当局说，据信这架安东诺夫运输机仅仅飞行了几年，当时正在运送一组人员前往石湖平原参加纪念共产党军队近40年前战胜老挝前王国军队的庆典活动。
利比亚卫生部说，星期五在东部城市班加西的冲突中有43人死亡， 130多人受伤。 效忠于哈夫塔尔的利比利亚军队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向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了军事攻击。在班加西爆发地面攻击以空袭之后，星期六城市趋于平静，不过机场仍然关闭。利比亚政府
谴责了这次冲突，利比亚军队的总参谋长贾达拉否认军队参与战斗。即将离任的印度总理辛格在他的政党——印度执政党国大党在议会选举中挫败之后，已经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辛格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全体印度人必须尊重选民的判断，他们把一场压倒多数的胜利交给了反对党印度人民党。” 他说，现在的印度远远比10年前要强大得多。印度国大党在过去10年里一直领导印度，不过他备受一系列高曝光率的腐败丑闻以及高通胀率和经济增长萎靡不前的打击。印度总理当选人莫迪星期六抵达新德里，受到支持者的热烈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给当选印度总理莫迪打电话，邀请他访问华盛顿。 土耳其
救援人员在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矿难现场搜救行动进入尾声。能源部长耶尔德兹星期六说，救援人员又发现了两具矿工的尸体，这使得死亡人数升至301人。他还说，他们认为这是土耳其西部马索马煤矿矿难的最后两名死难者。他说，485名矿工或者是逃出升天，或者是已经获救。他对记者说，救援人员在结束行动之前将对整个矿井进行一次最后的搜索。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17号星期六，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寻求美国合作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我们还要分析用流动国土激怒越南背后的北京策略，另外老挝副总理以及高官丧生空难，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军方指责日本跟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是威胁地区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并且谋求跟美国一道，希望美国呢跟中国一道来发挥二战时期共同抗日的精神，来防范所谓的日本军国主义复燃。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军队总参谋长房峰辉将军5月15号星期四访问了五角大楼，受到美国军方最高规格的接待。他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将军举行了两军代表团之间以及一对一的会谈，之后两人一起走进了五角大楼新闻简报室。房峰辉在记者会上说，一些敏感问题正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首先是朝鲜半岛核问题，紧接着他把矛头指向日本。
第二个就是日本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领土争端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个来把它妥善解决好，否则来讲也会造成严重的不稳定。
房峰辉说，他感谢美军在二战时期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并呼吁美国发挥当年的合作精神，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燃。
我们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防止军国主义复燃。这次我特地带来了飞虎队老兵詹姆斯·布朗当年在中国云南不幸遇难的相关资料，并亲自交给了邓普西将军。
房峰辉用了50分钟记者会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指责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邻国利用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机会挑战中国的领土领海主张，称目前的地区紧张局势并非由中方挑起。对此邓普西不以为然，他重申中国近来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为。
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使用军事资源解决领土争端的做法是挑衅行为，那样做确实会增加风险。
邓普西在记者会上没有直接提到日本，但他表示美军致力于维护亚洲盟国的安全。
有些事情我们会去做，因为我们应当也能够做这些事，尤其是在经历了12年中东战事之后，我们增强了军事能力。
美中两军最高官员一致认为，两军避免冲突和对抗，寻求合作共赢，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为此，双方承诺会加强两军交流，包括在今年秋天将目前的两军高层电话热线升级为加密视频热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听众，现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军方参谋总长房峰辉星期四访问五角大楼，并且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举行了会谈。那么 房峰辉这次的美国之行呢，首先开始于参观美国战舰，五角大楼也是中国军事代表团最新的参访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说，中国高层军事官员这次的访问正好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日益引起国际关注跟忧虑之际。那么美中军事关系呢，似乎也呈现了热遇冷的考验。下面请来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房峰辉抵达五角大楼的时候受到了隆重军礼欢迎，他在军乐和礼炮声中检阅了仪仗队，双方握手致意，互致问候。不过房峰辉此访正值南中国海问题关键时刻，中国本星期决定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设置钻井平台后，在越南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一人死亡。但是房峰辉不失时机地为中国辩护，显示中国毫无退缩的迹象。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海域打井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他们出动了一些舰船来进行干扰和破坏。
房峰辉还指责菲律宾等国马尼拉正在抗议中国企图在一处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简易机场，菲律宾政府态度也非常强硬。菲律宾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中国的言行自相矛盾，其行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且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对此房峰辉表示，
在南海和东海这些问题上，主要的责任不在中方，是说得到啊，做得到的。我们来讲，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的态度同样很坦率。
我们就现状以及到底是谁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我们认为动用和使用军事装备具有挑衅性，而且肯定会增加风险。
詹姆斯·哈迪是《检视防务周刊》的分析员，他认为低估中国目前的行动将是危险的。传统上，中国对如何改善其在亚洲的地位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无论这种眼光是在东亚以日本为目标，还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南中国海为中心。房峰辉此次参观了美国的一系列顶尖军事设施，并且登上了美国的主力战舰。评论认为，美中军事交流的深度显著加强。不过他的访问确实伴随南中国海紧张局势逐步升级，美中军事交流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针对北京与河内以及马尼拉目前的紧张关系，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军事官员的话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根本问题再度摆在美国面前。北京目前的行动规律似乎表明，中国不断通过威胁和恫吓手段解决领土主权问题。他还说，北京的行动实际上在加剧美中紧张关系。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我是赵婉成。在今天星期六，是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美国的军人节。美国人利用这个时候向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在美军里服役的男女致敬。每年的军人节，全美各地的人民通过各种不同活动向美军致上最高的敬意。这些活动包括举行游行、空中表演、参观军舰和开放军事基地让民众来参观等等。军人节是在1949年杜鲁门总统任期的时候创始的，这是结合了之前的陆军、空军跟海军节。那天新成立的国防部正式统管所有的军事单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是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当一家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上个星期把第一个深海的钻井平台建立在南中国海最敏感的水域的时候，越南被激怒了。在仍与日本跟菲律宾较量的时候呢，北京决定刺激第三个对手。 是莽撞的宣誓捍卫领土的决心呢，还是说这是深思熟虑以后的这个尝试的新的策略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说，东南亚地区的一些观察人士将中国采取这个步骤的时机看作是一次测试，一方面是试探东南亚国家抵抗北方强大邻国的能力，另一方面则针对的是刚刚结束亚洲之行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帮助其亚洲盟国对付中国的时候能够有多大的决心。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格雷格里·波林说，中国此时走出这样一步，吃惊的并不只有越南。波林说
Well, I think that Vietnam has certainly been aware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我认为越南当然明白这种事情总有一天是会发生的，不过河内显然对中国这样做的时机感到惊讶。我想从实际上来讲，整个地区都很惊讶，因为中国在东盟峰会前夕这么做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光是越南，还有菲律宾、马来西亚以至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进一步感受来自中国的威胁。而就实际而言，最可能的解释或许和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有关。中国看样子对他在马尼拉的时候表示会全力支持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而感到不快。除了时机，波林认为中国此次选择越南作为挑衅对象是为了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他不只是对菲律宾强调他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态度，对其他的相关国家也一概如此。一些分析认为，北京此次选择越南或许还考虑到越南是一个软柿子。地区问题专家程斌和波林都提到，与日本和菲律宾不同的是，越南并非美国的盟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波林认为，中国或许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认为对越南这样做比较不具有挑衅性，如果是对菲律宾的话，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盟友。中越海洋冲突激化之后，美国对于这个曾经的敌人给予了支持。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和中国的外长王毅通话时说，中国此举是挑衅性和侵略性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也对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军队总参谋长房峰辉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做法是危险并具有挑衅性的。但对于越南来说，尽管他曾经和中国有过战争，并且一直对再度沦为中国附庸而抱有戒心，但他如果选择疏远中国，代价将会很大。面对越南国内强烈的反华情绪，越南政府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华尔街日报》星期四的一篇文章说，河内必须对不断加剧的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加以控制，以保护严重依赖中国进口的国内经济，同时避免引发一场不可能获胜的军事冲突。文章比较了越南、菲律宾和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菲律宾与中国之间较少贸易往来，而越南则在贸易方面严重的单向依赖中国。日本贸易对中国依赖虽然也很重，但这方面的依赖是双向的。虽然美国在中越此次争端中给予越南坚决支持，但传统基金会的亚洲问题专家程斌认为，奥巴马政府做的并不够。他说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commitment to Vietnam。
要记住，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没有像对菲律宾那样对越南做出承诺。所以，我想到美国在评论克里米亚、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的时候，一再地说美国对这些国家没有做出承诺。所以，如果出了事情，也不在美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而这传递出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息，因为它等于是在对中国和越南暗示，美国可能只会袖手旁观。此外，程斌还警告那些把中越争执看成是两个共产党政权在给国内观众作秀的观点。他说，中国领导层其实很清楚，传递给国内民众以及对外所说的信息其实是交织而且密不可分的。这种看法和美国对此完全撒手不管的观点都是非常危险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时事经纬。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设立钻井平台的决定而爆发的暴力抗议，持续了几天之后呢，越南的局势现在已经是趋于平静了。越南总理 阮靖勇星期五向数百万手机使用者发送信息，警告示威者在举行抗议的时候要遵守法律。手机信息援引他的话说，不允许坏分子煽动损害国家利益与形象的极端行为。那么在这次的反中的反华排华的暴乱当中呢，台湾大概有1000多家在越南的台商受到影响。那么因为当地的台商被抗议者误认为是中国投资的工厂，那么台湾政府呢正采取步骤来保护在越南受到排华暴动中影响的台商，其中包括要跟越南政府进行谈判，那么必须呢要等到受灾的台商进行评估他们的损失。台湾政府表示，那么评估出来之后呢，就要向越南政府提出索赔的要求。有关情况，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针对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发生排华暴动，并且对台商抢、砸、烧，台湾这个星期向越南提出了正式抗议。台湾政府表示，越南的排华暴动影响到1000家台商投资的工厂，导致数百名投资者逃离。台湾政府正计划在需要的时候增加航班，协助台商返回台湾。台北方面也准备针对台商所蒙受的损失，向越南方面要求赔偿，尽管损失难以估计。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胜教授说，台湾政府官员已经尽力。他说，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尝试了一些努力，包括安排增加航班，并且透过各种可能的外交管道进行协商。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时，手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想火上加油，危及我们在当地的投资者。我们在与越南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也有一些优势，但是当然我们不是一个超级强权。越南锁定台商作为攻击目标的原因是，本月稍早与台湾同文同种的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设置钻井平台，引发两国间的争端。越南的反华示威星期二演变为暴动，而台商在那个地区投资的工厂比中国更多。如果大批台商撤离越南，可能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在越南至少有3000家台商的企业，台湾和新加坡与韩国同样都是越南投资最多的外商之一。在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的许多台湾工厂从事的是制造汽车零件、家具和塑胶产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也要谈到，就在中越两国因为南海争端加剧之际呢，菲律宾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个有争议的岛礁上施工，而且呢是在修建一个简易的机场。有关情况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里恩戴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说，今年早些时候，军事侦察发现中国在南约翰森滩动土。中国称这个岛礁为赤瓜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300多公里处。菲律宾外交部说，这个月早些时候曾就中国在南约翰森滩填海一事提出过抗议。菲律宾外交部在一则声明中说，中国驳回了菲方的抗议。阿基诺总统周末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东盟峰会之后，菲律宾官员这个星期发布了中国在岛礁上施工的消息。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菲律宾总统发言人拉希尔达强调说，中国是维持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和平的非约束性宣言的签字国。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be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我希望相信中国愿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有良好信誉的成员。然而看来他们正在做一些令我们反感的事情。
菲律宾一位外交官早些时候对路透社说，中国准备在南约翰森滩修建一个简易机场，但菲国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军方不能证实正在新建的是什么建筑。他说，中国正在向南约翰森滩运送大量沙石，扩大岛礁面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他不能证实那里面有什么在建的工程。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呢，赤瓜礁是属于中国的领土，那么中方在有关的岛礁上进行什么建设，就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里面的事情。
有关的菲律宾官员说，中国在那处岛礁的活动违反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精神。不过马尼拉的安全分析人士班劳伊说，中国多年来一直控制着那处岛礁，其原本就有的一处建筑依然还在。
Now, if Clayman Street issue about that activity,
既然主权申索方提出了有关那里活动的问题，中国就有理由争辩说我们只是改善现有设施。
班劳伊指出，这处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其他各方也能在他们控制的地方采取同样的行动。班劳伊还说，斯普拉特利群岛礁岩中唯一能够容纳简易机场的是斯沃洛礁，目前由马来西亚控制。班劳伊说，如果中国准备在南约翰森滩设立简易机场，就要像马来西亚那样在岛礁最坚硬的地方打地基，这势必破坏南约翰森滩的生态平衡，这也有可能违反某些国际环境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最近美国政府对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包括乌克兰问题等等在内的处理方式呢，遭到了非议，也使得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遭到批评。而批评者不仅仅是有共和党议员跟保守派大佬，还包括了一些中间派的人士。他们批评说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混乱、软弱、孤立。可是呢，也有人认为奥巴马的外交路线是符合美国公众舆论的。而美国的公众舆论呢，是受到了十多年来的这个战争的影响。有关情况，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无视美国制裁，由俄罗斯撑腰的势力仍然控制着乌克兰部分地区，此外还有叙利亚及埃及的混乱状态。中国对领土主权强硬的态度，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奥巴马总统的海外政策遭到了抨击。奥巴马前不久访问亚洲期间被问及他的外交政策理念。
针对我们外交政策的批评，通常指向未使用武力，但我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刚刚经历过去十年令我们的军队和预算都蒙受巨大损失的战争之后，每个人还是那么急于使用武力？
美国人并没有急于使用武力，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支持美国派兵介入外国的冲突，但是许多人仍然希望美国在解决危机、在全球推广民主方面能够起到带头作用。
我来到开罗就是要寻找新的开端。
在具有标志意义的2009年的开罗演讲中，奥巴马承诺支持中东发生的民主变革。
一个国家不能将其政体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但这不是说我会降低自己的承诺，即政府应该反映人民的意愿。
随后阿拉伯之春爆发了，埃及尤其是叙利亚陷入混乱状态。在叙利亚问题上，在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之后，由于没有威胁对其发动进攻，以致现在基本无法介入，使得美国的形象受损。分析人士拉里·考伯说，
在看待叙利亚问题时，奥巴马总统说，好吧，代价是什么？叙利亚人民会不会欢迎我们？我们当时想伊拉克人民会欢迎我们，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欢迎我们。
尽管困难重重，奥巴马政府还是发起了另外一个旨在实现以巴和平的新的尝试，但是没有成果。分析人士艾布拉姆斯说，
我想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尝试，我认为特别是克里国务卿在这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广受钦佩，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任何时候在任何事务上的失败对于美国都是不利的，因为那样显得我们遭人蔑视，或者没有人把我们的意见当回事儿。
而奥巴马的努力中可能风险最大也可能形成突破的是为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与其所做的一场历史性交易。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承诺要从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抽身，专注于国内的发展， 这个战略是否正确，只能交由历史评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孟加拉政府说，帆沉渡轮事故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具体确认上升到至少40人。潜水搜寻人员星期六又找到了几具尸体。这一艘星期四在孟加拉首都达卡附近沉没的渡轮，当时载有200多人，包括一些儿童。孟加拉渡轮出事并不罕见，原因是因为安全标准不严格，或者是渡轮经常有超载或者是安全状态不佳的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表示，如果俄罗斯要干扰乌克兰下个星期的总统选举的话，那么美国跟欧盟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克里和黑格周四在伦敦讨论了乌克兰危机，法国、意大利跟德国的外长也都参加了这次的会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说，欧盟和美国正在筹备对俄罗斯实行分行业的更加广泛的制裁，以应对俄罗斯可能干预预定在5月2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这次选举将产生基辅新一届政府。
Russia's behavior towards the elections。
黑格说，俄罗斯如何对待这次选举将决定西方对俄罗斯的经贸制裁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政府大楼，在两个地区宣布了独立，并拒绝参加下星期的总统选举。黑格表示，干扰这次投票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出现，最后究竟是哪种方式会导致对俄罗斯的惩罚，现在还不能提前界定。他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就这类行动做出准确的界定。如果我们划定了一条红线，俄罗斯就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行动控制在不触及红线避免制裁的范围内。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欧对俄罗斯发出的讯息非常简单。
Let Ukraine vote. Let the Ukrainian people choose their future.
他说，让乌克兰投票，让乌克兰人民选择自己的未来，让他们在公平、开放、自由、不受阻碍的选举中决定自己的未来。克里国务卿表示，他希望避免更加严厉的制裁，希望得到俄罗斯的帮助，降低危机的程度。
Our hope is that Russia will join in to encouraging the vote.
他说，我们希望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道鼓励这次投票，希望俄罗斯鼓励亲俄分离主义者把已经启动的和平进程推进下去，希望俄罗斯协助各方把这个进程坚持下去，从而给这个进程一个成功的机会。乌克兰民族团结会谈星期三在没有亲俄分离分子参加的情况下开始。克里在伦敦对媒体说，基辅方面提出的自治程度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的自治或分权的程度。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俄罗斯总统普京下星期二要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一次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受到了西方的孤立，因此呢，普京希望在访问期间能够得到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首先要到达上海，对中国进行两天的访问。莫斯科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和西方的分歧越来越大，除了寻求向中国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之外，普京还想利用这次机会在政治上来争取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俄罗斯共产党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共产党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虽然中俄两国在叙利亚等很多国际事务问题上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一致，可是呢，中国似乎并不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那么就在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下星期将在上海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道出席两国海军联合军演的开幕仪式。一批被美国和欧盟制裁的普京亲信还有俄罗斯的高官呢，也将随同普京一起访问中国。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在普京动身访华前夕透露，普京将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道出席将在上海海军基地举行的两国联合海军演习的开幕仪式。普京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许多地方领导人和工商巨头。受到美国和欧盟制裁的一批普京的亲信和政府高官，这包括普京的密友、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谢钦这次将同中方签订新的石油供货协议。随同普京访华的另一名受到美欧制裁的俄罗斯高官是克里米亚事务发展部部长萨维利耶夫，他将寻求中国支持发展克里米亚的经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西方制裁使国际资本纷纷撤离克里米亚，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拿出巨额资金维持当地经济运转。中国曾计划在克里米亚投资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林宾斯基说，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可能将调整自己的立场。他说，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得不同俄罗斯人讨论这个项目。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危机到底怎样结束，这个项目也有可能会被冻结起来。俄罗斯官员透露，普京这次访华期间，两国签订的文件和协议的数量打破记录。双方现在已经准备了40多个文件，估计将有30多个文件到时将会签署。普京访华期间还将会晤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俄方没有透露谁主动提议这次会晤，但在江泽民任内，为解决困扰双方多年的边界问题，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并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喜欢俄罗斯文化的江泽民任内曾多次访问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各地，包括克里米亚。江泽民卸任时，俄罗斯媒体曾表示担忧，在前苏联留学和工作过、拥有俄罗斯情结的老一代中国领导人退休之后，俄中关系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境内外的中文媒体广泛报道，七名乌鲁木齐火车站暴恐案在逃嫌疑人5月14号在新疆境内被中国警方抓获。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说，这七个人是5月1日爆炸事件施暴嫌疑人瑟蒂尔丁·沙乌提的哥哥、弟弟、堂弟以及妻子等人。中国警方在距乌鲁木齐以东大约160公里的吉昌市一带发现他们，并且抓获了这些人。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结束新疆视察。爆炸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一个自称图杰斯坦伊斯兰党的组织5月11日宣称对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事件负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尼日利亚女学生被绑架的事件发展。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和其他地区领导人星期六在巴黎讨论如何对付博克圣地组织。这个反叛团体上个月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这个安全会议是由法国总统奥朗德主持的，参与者包括尼日利亚邻国贝宁、喀麦隆、尼日尔以及乍得的总统。预计美国、欧盟跟英国的代表也将出席该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和奥朗德进行了通话，期间两个人讨论了尼日利亚局势。美国和法国为了营救被绑架的女学生，都对尼日利亚提供了援助。那么对于博克圣地组织绑架将近300名尼日利亚女学生，引起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大的关注，并且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怒。有一些城市举行抗议，要求释放这些女学生。巴黎也举行了这样的活动抗议。 尼日利亚是一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宗教、社会和经济差别撕裂着这个充满暴力的国家，绑架就是一个例子。尼日利亚人对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免遭恐怖分子袭击越来越感到沮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有关报道。
法国两位前第一夫人卡拉·布鲁奇·萨科齐和瓦莱利·特里埃维勒星期二在巴黎参加了电影导演阿祖洛斯组织的这次集会。
我很高兴看到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动员起来了。对我来说，世界各国妇女的权利与男人平等没有区别，绝不能把这些女孩子们从学校、从他们的家中掠走，嫁给比他们年龄大八九岁的男人，这是合法化强奸却不受到惩罚，这太可怕了。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在访问华盛顿时谴责博克圣地激进组织。
你可能听说过博克圣地头目在那个可怕的视频中的嘲笑，说要把这些女孩当作奴隶卖掉，准备让这名九岁的女孩当他的老婆。
一个星期前，博克圣地的战斗人员突袭了喀麦隆边界附近的甘博鲁恩加拉村，打死120多人，还有很多人受伤。当地的一名商贩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对这些恐怖社区的百姓提供支援。
我们没有食品，什么也没有，只能从喀麦隆高价买来面包吃。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那些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军人却不见踪影，我们很生气。
很多尼日利亚人越过边境进入喀麦隆，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能保护他们。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很多人希望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的支援将帮助尼日利亚政府找到这些女学生。学生马里克说，博克圣地头目谢考是知道的。
我觉得他已经害怕了，我觉得联邦政府不应该在谈判中屈服，因为他那种想把这些女学生卖掉的做法就表明他害怕了。
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当局仍然在搜寻上个月制造汽车站爆炸事件的元凶。类似事件造成7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博克圣地宣称对类似袭击以及过去5年的很多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播报几则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朗和世界6个大国就伊朗核问题举行的第4轮会谈星期五结束。官员表示，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在这个与维也纳举行的谈判中，伊朗官员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原先希望起草一项计划，以缩减伊朗核能项目，换取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副外长阿巴斯·阿拉奇对伊朗媒体表示，和世界大国的核谈判会继续下去，目前还没有定出下一轮谈判的日期。官员希望在7月20日前达成一项协议。星期五在利比亚，由一名叛逃的退役将领所领导的政府军和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利比亚东部发生激烈交火。医疗人员表示，至少13人死亡，100人受伤。效忠于退役将领哈利法·哈夫塔尔的利比亚政府军在班加西和安萨尔伊斯兰教组织以及其他的伊斯兰民兵组织进行战斗。利比亚官方电视台显示，政府军的战机在班加西袭击伊斯兰民兵组织基地之后，该城的上空冒出黑烟。报道表示，袭击目标是安萨尔伊斯兰教组织和另外2个伊斯兰民兵组织的基地。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说，利比亚几千名陆海空三军的成员加入前陆军参谋长哈夫塔尔在星期五发动的军事行动。老挝官员说，载有大约20人的一架老挝军用飞机星期六清晨在老挝北部地区坠毁，机上人员中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龙载皮吉中将已被确认在川矿省的飞机坠毁事件中丧生。美国之音老挝语组说，死者中还包括万象市的市长。有报道说，至少3个人在坠机事件中幸免于难，不过呢，有关当局还没有公布这次事件的细节。 飞机坠毁的原因目前也不得而知。有关当局说，这架俄罗斯生产的安-74300飞机当时正运送这个共产党国家的一些官员和其他人员前往参加一个活动，纪念石湖平原从前老挝王国政府军队中获得解放。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来报道有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参加5月20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那么在星期四上午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中国官员否认亚信峰会是为了抗衡美国，并且呼吁美国跟日本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星期四上午在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介绍了这次峰会的主题是亚信亚洲对话信任与协作的重要平台。他说，习近平将携夫人主持这次由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亚洲峰会，
共有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确认应邀与会，其中包括11位国家元首、2位政府首脑及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陈国平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主旨演讲，会后将发布亚信峰会上海宣言。在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亚信将加强与上合组织的合作。此外，习近平还将利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和参加亚信峰会的机会，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引领顶层设计，并发表有分量的中俄联合声明。有记者问到，由于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没有派国家领导人出席亚信会议，这次亚信峰会是否是针对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对此，陈国平回应说，美国和日本将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他还呼吁美国和日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那么关于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要是否要排除啊这个美国，就是说还有日本啊，就是亚信啊这个峰会啊，我觉得这方面倒是没有啊这方面的那个问题。那么美国呢和日本呢，它都是作为亚信的这个观察员，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美国和日本呢能够在出席啊这次亚信论坛这个峰会期间呢，能够发挥啊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大国作用。
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次亚信峰会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亚信峰会，各项安保措施异常严密。连日来，上海已经多次举行安全演习，很多公司和机关都将在峰会期间放假2天。预计南海和钓鱼岛争端将会是这次峰会的热点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北京市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来刑拘参加5月3号在私人住家举行的6.4研讨会的5位民间人士，他们包括了学者跟律师。北京警方的这个行动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继一些国家的政府、国际团体还有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些被刑拘的人士之后呢，另外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也相继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关注有关当局近期拘捕行使公民权利的人士，敦促立即释放他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法国知名汉学家白夏、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黎安友、巴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潘明霄等8位国际知名学者近日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纠正有关当局的错误，无条件释放近期被拘捕的学者、律师和记者等公民。公开信表示，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之际， 一些公民在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有关当局拘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公开信说，学者徐有余、郝建和胡诗根，维权律师朴志强和作家刘迪因参加一次私人六四研讨会而被寻衅滋事刑拘，令人不安地感到费解。公开信问道，一次私人聚会如何寻衅滋事？这些公民被拘捕是因为他们讨论了25年前发生的一次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但是一次学者、作家和律师之间在私人家中的讨论怎么会被定为寻衅滋事？公开信还说，像您经常提醒日本领导人的那样，一个国家必须要面对其历史。作为毕生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确信中国只会受益于帮助确定历史真相的自由的交换意见。另外，公开信还对有关当局以泄露国家秘密罪拘捕资深独立记者高瑜表示关注。公开信说，自文革结束以后，党政分离一直是一项基本原则，那党的文件如何又变成了国家秘密呢？签署这封公开信的还有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法国巴黎亚洲中心和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高静文、美国蒙大拿大学教授梁思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肖强以及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郑宇硕教授星期四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高层一直对外坚称中国期望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也不惜代价地加强对外宣传，力图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但是中国国内发生的被外界认为是侵犯人权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中国想要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他说，
可以看到这个矛盾，过去好几年中国当局花庞大的资源希望建立一个宣传机器，希望呢能把他的论述传送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呢，你这个国家里头没有基本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你的论述呢就只是被视为宣传，不能被视为呢一种呢代表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声音吗？
另据参与网报道，三位日本知名教授近日发起关注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学者郝建、律师朴志强等被刑拘人士的联合声明，对他们目前的状况深感忧虑。有近160位日本和东亚地区的学人参与了联署。联合声明表示，徐有余等人为了治愈因1989年发生的那场不幸事件而心灵严重受伤的中国社会进行和平理性的讨论，希望这样一群知识人士不会因出于良心和爱国心的活动而遭受身体或生命的危险，希望我们的祈求承蒙怀抱良知的中国朋友们的关注。另外据报道，继前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吴威、日本经济新闻重庆支局新闻助理新建近日被警察带走之后，朴志强案辩护律师之一的朴志强的外甥女、北京华裕律师事务所的曲振红律师星期三下午被警察带走，目前已经超过24小时，外界估计可能被警方拘留。相关报道说，吴威是北京人，30多岁，任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多年期间，专事中国新闻报道，专注内地意见人士活动及民间维权事件，后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前年离任，目前从事新媒体及 NGO 工作。在朴志强被捕后，吴威在网上出声相挺，呼吁关注。外界分析，吴威和日经新闻的新建过去经常采访朴志强，因此不排除当局想从两人处寻找给朴志强定罪名的口实。而传唤或者拘留朴志强的外甥女 则可能是当局有意向朴志强本人施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首都华盛顿播出。我们下面继续来探讨最近中国展开的大规模镇压异议人士的举措，而这些镇压活动呢，不仅仅是限于北京，而是扩展到了浙江、上海、广东等地。那么中国当局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打压异议人士的行动，除了北京的高瑜、向南夫、朴志强、胡石根、徐有余、郝建、刘迪等人以外，维权网发布消息说，广东当局日前又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了五个人。
我觉得很显然，中国政府今年特别紧张，他这种行为是因为不自信、一种紧张造出来的。今年是六四25周年纪念，而且在这之前呢，各种声音都非常的多，民间哈也有一些纪念活动，国内国外都有一些纪念活动。
杨建立博士曾经因为调查中国的工潮而被中国当局判刑5年，与最近被拘留的胡石根是狱友。
政府当然他感觉到这个可能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威胁，他也非常了解民意是什么样，而这种民意呢造成了他们的恐慌，所以呢就造成了十几个人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纪念会，就成了寻衅滋事，在自己家里一个纪念会中寻衅滋事，这是非常荒唐的。
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肖国珍也认为，当局的抓捕行动与六四纪念日的临近有关。
今年是六四研讨会，是六四的25周年，当局对民间可能发生的纪念活动如临大敌，非常恐惧。
这位非常关注人权问题的律师认为，在中国公民意识日益强大的今天，当局这样做需要付出很大的政治成本，而且是得不偿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说已经从越南撤回3000多中国人。在此之前，中越两国因为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紧张升级，导致越南爆发流血骚乱。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撤离人员当中有16人身受重伤，他们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越南抗议者捣毁外国人拥有的工厂时受的伤。越南人抗议中国在越南声称拥有主权的领海安装石油钻井平台的骚乱中，河静省一家钢厂中有15名工人受伤，受重伤的16人就在他们其中。河内政府星期六誓言要阻止任何进一步的暴力活动，越南警方调查人员也试图为辩护保安部队辩护，越南警方被指控没有能够遏制骚乱。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以尼日利亚为基地的博科圣地极端组织已经成为中非和西非的威胁，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计划以之战斗。奥朗德在巴黎与来自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后，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讲话。乌克兰政府官员讨论了如何结束该国政治危机的途径。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的选举委员会警告说，部分东乌克兰地区亲俄分离分子的反叛有可能扰乱下周举行的总统选举。老挝官员说，一辆载有20人的老挝军用飞机星期六清晨在老挝北部地区坠毁，机上人员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皮级中将已经被确认在飞机坠毁事件中丧生。即将离任的印度总理辛格在他的政党印度国大党在议会选举中挫败后已经离开他的办公室。辛格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前腿印度人必须尊重选民的判断，他们把一场压倒多数的胜利交给了反对党印度人民党。他说，现在的印度远比10年前更为强大。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